下面啊，还有这个一段时间，那么道友们有什么问题的话，可以上麦来提。
顶礼法师，哦，是这样的，弟子在实际观察，过去、现在、未来的时候，观察过去法已灭。那么在实际观察的时候，既然过去法已灭，但是现在有一种感觉，就是说过去法对现在和未来还有影响。如果说过去法已灭，怎么会对现在和未来还有影响呢？就比如说我从楼上扔下一个瓶子，这是过去法，但是这个瓶子正在下落，未来它会落在地上。就是过去法对现在和未来会有影响，这是我在实际观察的时候的一个疑惑点，恳请法师开示。阿弥陀佛。
其实这个角度来讲的时候的话，它是存在的就是一个什么呢？一个相续的问题。你说这个过去法对现在的法有影响，那同样呢，我们每个人相续当中无始劫以来窜习的这个习气，按道理来讲它是灭法了，但是它在我们的阿赖耶识当中留下了一种习惯。这种习惯呢，你真正的意义上来看，其实它都是过去法，按理说了不可得。但是的话，它却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力，对我们今生的这种习惯有一个影响。你要是这样分析啊，同样的道理，像业，业也是这样。小乘宗啊，这个的我们后面到第七品的时候会学到，也是呢我们这一学期应该可以涉及到的。你像啊，小乘的话，他就讲这个业因果，就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因为小乘的这个宣讲四谛法门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一切万法这个系无常的那种理念嘛，这万法呢都是生而寂灭的，那么业也是生而寂灭的。但是呢，佛教徒都讲因果啊，对吧？都是初住，尤其初转法轮，他讲到什么呢？这个叫什么？百业经里面经常说的，这个自己所做的业呢，都是自己来感召。百劫不毁灭，对吧？你所造的这些因缘的话，百劫不毁灭。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果报还自受的，它是这种特色。那我们就要分析，你这个业跑哪，存到哪里了？我们的心相续也是刹那刹那生而寂灭，灭完了以后就是灭法了。那么它那个业的力量出现在哪里？所以这个问题跟你刚才那个其实是类似，你是从作用上来讲，它显得更直观。那我们说嘛，我们现在按理说，我身上应该是不积业的。因为我前面的心识刹那都已经灭尽灭尽灭尽，对吧？生而寂灭，生而寂灭，早都灭完了。为什么我还要感召我曾经做的恶业的这个果啊？包括我还要享受我曾经造的善业的这个果？这些业它留存在哪里？它灭了之后安住在哪里？是不是这个问题呢？所以说小乘的这个有不宗，它建立了一个不是坏法这么一个概念。这个我们到第七品都可以学到，就是大家可以涉及到一些小乘的一些对因果的那个联系的这个一些说法，一些基本的概念啊。那么金部宗就高一点，他认为有一个实有的相续在做连接，它有一个相续来做连接。但是在中观宗的这个说法上面的话，就是说它是以它就是它没有别的东西来做连接，就是缘起性空的缘故，缘起性空就是这一个法。那么一切万法呢，自性虽本空，但是它有它缘起不灭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力，就是因存在则果必然产生的作用力。所以这个方法以此类推，就是我们说的因灭果生，大家觉得不好解释了，也是一样的道理。因已经灭了，为什么它后面的话，这个灭完之后会无间升起苗芽呢？没有什么理由。在解疑会见里面不是当初讲到的，因对果有作用力，果对果观待因呢是观待力。为什么它因如是因就能产生如是果呢？因为法尔的缘故，就是法尔里的这个道理，是这样子的。所以说这一点上啊，真正去分析，就是等于你用中观的这个思路去分析的话，发现它了不可得，但是在名言当中，它却有这样的一个业缘的作用。那同样的瓶子落下来的这个过程，它最终的这个结果掉到地上粉碎，这个的话跟它前面下落的这个前因就有一种呢自然的一种因缘的这个原则是这样子的。好，再问。
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磕碰上的问题，就是我们在依作子观察三昧而破里面的别破趣子趣当中的那个有两个也是破这个趣子和趣法是否是一体和他体，就是按照全智麦朋友仁波切的这样的一个磕碰来分析的话，上次在讲记里面也是有讲到。那么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心事和这个心事，这里也是说到了趣法与趣子到底是一体还是？ 一体，从这个也是从同样的这样的一个科判这样的一个意识来破，那是为什么要安立这样的两个呢？莫学就有点狡，是不是说从科判上其实都是破这个一体和他体，然后但是他破的角度就是说破他的这个一体和异体的过患，存在的过患不同的这个内容来做进一步的那个理解呢？是不是这样？答案法师。
对，这两个角度还是区别很大的。虽然科判上面看起来都像呢，都是一体他体，但是这两个分析的方法完全不相同。我们今天学的这个一体的这种和这个他体的这个的话，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这种常用的方法有点像那个就是我们平时离多音之后的话习惯用的这种方法，两个无二无别的一体，或者说呢两个成为没有完全没有关系的这个他体。但是你看到前面这个宋词啊，前面你刚才说我们前面那个宋词从一体角度说，若离于去法，去者不可得，言去言去者这个若言去者去，云何有此意。他那种分析的这个角度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说离开了去法，去者去者呢就离开去法，去者了不可得，这个的话就是说假如说这个去法去者成了不可分割的一体，那就只能够说这个去法就只能成立去者。他是用这种思路跟我们分析说，把去法和去者变成无二无别，所使得这个去者完全就变成了只是一个去的动作，是完全是两种概念。所以说思路不相同就不会有重复的过失，告诉了我们两种推证的方式，是这样子的。
安法师。
丁理法师，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那个中观宗，您说那个中观宗啊只破这个实有不破显性，我就在想啊，那个显性那不就成了实有吗？我又在想啊，我说这个梦境这个现实和梦境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梦境中啊我们显现出了山河大地，当你醒来的时候，这个山河大地它的显现也是不存在的呀。所以我说我在想啊，是不是显现也是空的，这个不破显现我心里总觉得过不去，祈请法师慈悲开示。
这个问题倒是问的挺好的啊，还是蛮具有代表性的。那这个问题的关键点啊，就是先讲第一个，待会儿再讲梦。那么第一个就是对方认为，就比如说刚才道友觉得说这个显现它不就是真实的，就是存在的，就是这一点上的话，这是我们大部分人的一个概念。但是中观宗论是认为显现的本身就是空性的，就像水月，它有显现，但是的话实际上水中根本没有月亮，这个水月代表的其实就是无有自性的意思。所以这个显现的本身它有两种认知，有一部分人他认为显现是真实的啊，这个不是显现的一个是这个决定性的概念啊，就是有你刚才说这个显现它就是有的啦。那么其实这只是一种认知，还有一种就是什么呢，虽然有显现但它却本体就是空的，空的同时有显现，所以它这个显和空是无二无别的一个法，无二无别的一个法，所以叫显而无自性。在心经里面就叫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它是这样的一个概念。那我们之所以说中观宗不破显现，是因为呢众生的这个业缘在这里，所以依靠它的业缘呢，它出现了这个以业因而起现的这些种种的法，这些种种的现象，这些现象的本身其实的话不是真实有的，只是一种迷乱的相状，就像我们看到的彩虹，看到的洋焰水掐着眼睛看到的两个月亮，或者说有眼翳的人他看到的毛发，这个毛发都是本无而有的一种显现。那这种显现的话，但实际上它是没有的，它是这样的一个道理。那么紧接着第二个问题的话，就很多人他还是会觉得说我们经常中观宗把这个一切万法如梦如幻，就是有一个如梦的这个词，对吧？金刚经也经常讲的啊，这个有为一切有为法呢皆如梦如幻。这个梦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梦和真实是有区别的，梦我晚上做的时候梦见山河大地，那么醒来以后它就消失殆尽。其实在圣者的成就者的眼睛里面，我们众生都好像一直在做梦，就是你不能说因为他的梦长梦短就能确定他这个是真是假， 这个以后有机会的时候啊，大家看到那个有那个行门辩论歌，其实呢当时这个行者就找了很多大家认同的理由，就是我比你时间要长得多，而且的话就是意思就是晚上做的这个梦，一个呢就是他比较他时间也短，再一个他不确定，他今天做了这个梦，明天可不一定能重复做这个梦，对吧？他就是做的其他的乱七八糟的梦。但是现实当中，我今天的话我是这个人，我第二天早晨醒来我还是他，他这个我这个工作不可能我睡一晚上做了一个别的梦之后我早晨工作就变了，我就变成另外一种身份，这个没有。表面上看起来好像啊，这个现实当中这几十年都没有变，梦境当中它是变来变去的，但是我不能够以此作为理由就说醒就是真实的，梦就是假的。因为什么呢？还有些人他做梦会做得很久的，就以前呢就是比如说讲过的这个黄粱美梦啊等等，他一梦四十年的经历，他整个四十年的这个起起伏伏的官场上的这些经历，他在那一场梦当中做了四十年，那这个四十年的话他所有的每天的点点滴滴他都历历在目，他都记得哦。你不能说这个梦短吧，所以这一点就是什么呢？不决定。那如果说呢按照唯识宗的这个观点来说，因为唯识宗他主要讲到这个万法唯心的话，他经常会说啊，醒觉位其实也如同像梦境一般，它其实没有任何区别。就是我们现在醒着的时候，我们眼睛看到的山河大地从哪里来呢？其实按唯识的观点，就是从我们的阿赖耶识留存的这个习气它成熟之后呢显现的一种坚固的相。那么梦境从哪里来呢？也是一种习气显现，除此之外找不到任何一个根源了，就是梦它也是习气显现。而我们醒觉位呢，为什么我看到这个有山有水啊，这个有人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景象，其实就是习气现，也是习气现。所以它俩的因完全是一样的，只是一个坚固一个不坚固，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使得我们觉得醒觉位像真实的，而梦呢像这个虚假的，只是这样的。但是不能认为觉得醒觉位像真实的，然后比较坚固不容易变，就能以此建立说醒觉位是真实存在，这个实际上是个相似根据。但其实理由的话仔细学起来可能会更加的具有说服力啊。那我们说答疑的过程当中简单的三言两语啊描述一个大概，那么也靠呢大家的这个悟性啊，包括呢以后逐渐的再涉及到你像包括讲中观庄严论的时候，我们其实中观庄严论的特色它就是这个瑜伽行中观，瑜伽行中观它名言当中按照唯识的角度来抉择的，那个很殊胜。那在讲那一段的时候呢，可能会充分的感受到哦，原来一切万法是抉择它是这个实际上也是有如梦幻边的，如梦幻一般都是有习气现的话，可能会增加一些理论的根据啊，这一点会更加的确定一些，这个问题就比较好懂了。按照我们修行的意义上经常上师也形容嘛，说这些真正的这个成就者，这些引领，比如说佛陀是引导我们出离轮回得到解脱的这种引领者，在他们的眼睛来看，每个众生都活在自己的一个迷乱梦境当中的，活在这种迷乱的梦境当中一直没有醒过来。那么这个成就者或者导师或者我们说上师的这种善知识的身份，他实际上呢就是他的力量呢，他是个行者，他不会有你眼前的这个迷梦，但是他可以进到你的梦当中，然后想办法让你醒过来，他会有这样的一种作用力。但是呢确实这个醒过来的这个方法这些方法的话，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这种文字修行的一种力量，逐渐的让自己在轮回的迷乱当中醒过来。真正醒觉了之后，你发现你眼睛看到的这些你曾经认为一直是真实存在，而且无始劫以来你都觉得它是真实存在的这个东西，确确实实的话并不是它原有的那个样子，它原来的这个样子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的，好像记得是虚云老和尚是不是，还是哪一位这个汉地的高僧大德，不是说梦里明明有六度绝后的话这个什么空空如大千的那个无大千的那个很出名的偈颂，也是讲了这个道理，其实就是觉者和迷者的一个区别，是这样子的，以后学的多了就好懂了。
谢谢
丁一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66页，就是破任务破数等具有存在之能力这里边最后一个段子，它有一个前面是以这个数呢，它以数破以这个这个还是有点晕那么后面它就是关于发回的能力也不存在的道理， 他说可以类推，弟子是觉得是不是这样子推，就是说发呢他可以用去住回来推来破它，因为它都互相是关带，那回呢用发去住来破，是不是就说也是这样推理，是这个意思不？
哎，可以的，是这个意思。就是如果有些人执着的话，他认为说出发存在，因为什么呢？去存在、回存在，这个住存在的缘故，那么也是用这种方式类推，就变成什么呢？出发是作为一个所立了，其他那几个作为他的一个能力的根据，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些道理呢，都是以一次类推的方式，全部都可以破掉所有人的执着，是这样的。
感恩法师，弟子没问题。
顶礼上师三宝，顶礼法师，弟子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学这个于作者观察三十而破的时候呢，有子一二单，他当时呢是针对去实和去法，就是有一个动作，如果成立了去实去的道路上这个动作呢，去法就没有这个动作了，是根据这个就是针对去实和去法用动作。然后在心二的时候，与作者观察三类而破呢，有魁一、魁二、魁三呢，当时就是法师也说了，他们的思路相似，按照这个果仁八的观点呢，就是这个行为它针对的是去者和去法，如果去者这个行为呢成立了去者呢，去法就没有行为。就是我想提问的就是法师，就是我们在这个针对道路的时候就用动作，是不是？然后我们针对人的时候就用行为。
其实不用这样硬要去界定，其实不用这样去界定它。你这样认定死的话反而不太好理解，可能不太好理解。有的时候在我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觉得这个去的动作就是去的这个行为，他就是他一种去的这个他这样的一个行为的话，我觉得没有什么区别，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大家还是就是比如说他前面的这个观察那个作业的时候，他就说你的这个作业本身他需要有一种行为来成立的话，他才成局呢，他有这么一个作业，他那种就像这个陶师他在做陶皮的时候，他有这样的一个作业力，就是这个意思。就只是角度不相同的啊，最好不分好一些，可能越分也后对你后面啊，就是比如说学过去了之后回过来再去温习再去理解的时候，可能反而还受限制啊，思路是那个思路啊，懂得就可以了。
就这两个心一心二结合起来，刚才就您这样说的动作和行为我们都可以去那相似，就是都可以去那样理解，不用硬分，那不是咱们就是去这课这个观来去品有三个法吗？去实、去法和去者。那如果动作和行为我们都可以这样使用的话，就可以用使用这个词吧。就是那是不是要这个去就成立的话，要有三个动作，或者是三个行为，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因为前面讲去实、去法，两个都要成立，给一个就不行。然后学第二的心二的时候呢，又针对的是去者和去法，那要三两个科判联合起来，去实、去法、去者都存在的时候，那是不是要有三个这样的行为或者是动作成立才行？
其实的话，在我的这个理解上，因为这个问题前面有道友提过类似的这个问题，那在我的这个理解的话，从那个上师在分析第一个科判，就是侧重的是从去的这个作业的那个角度上，他这个去的道路上来分析的话，他的这个动作强调的是去的作业嘛，是一个去的动作，上师也说这个是从能做来说，对不对？那所去的这个是道，那个是所去的这个所去的角度，一个是能一个是能作业，一个是所作业。那这个能作业是它比较宽泛啊，我们这个科判一的那个角度呢，侧重的就是从动作来说，科判二的话侧重的从普特切罗人的角度来说，其实能做它就包含了这个人和他那个动作，这两个是分不开的，因为动作是在人的身上发生的。 所做的业的话就是你所走的这条道路，这个比较明确。但是能作业的话，其实能这个动作这一点和作者这个都列在能做的范围当中，只不过因为众生的执着点不相同，就是大家一定要意识到对方提问他强调的是我这个动作。然后呢，第二个科判的话，对方提出说我有一个去的人，他的执着点不相同，所以中观宗论师才分出了我破动作为主和破人为主，是这样子的。也不是你那样去分，说要分三个分两个。其实如果简单，我还是建议你们初学的时候，尤其第二品不是比较搅吗，这搅就搅到这个地方，听起来有点复杂。如果分的最简单的话，就是能做和所做这两大块，这样去理解。那么行为上面的话，与能做啊去成立，或者与这个所做的道上面去成立，其实这样去分析，把它简练化一点的话，思路清楚，它这种破法就已经消化了，是这样子的。
好的，感恩法师。
阿弥陀佛。顶礼上师，顶礼法师。师傅，我在62页的时候，这个第二科判不承许作业也不惩罚的时候，底下最后一段一句的时候，说是这段是用全知古人巴的科判来做的观察。那么麦婆仁波切的那个观察，他是在哪一块这一段里面哪一个显现的呢？阿弥陀佛。
这个啊，就是你再看一下他这个怎么说呢，就是中论释的话是他的那个科判和注释呢是说是全知麦婆仁波切的弟子通过根据这个笔记呢整理的，所整理的说是不是全智麦婆仁波切完全是他老人家亲笔注写的话，这一点的话上师说还不是，是他的弟子做的这个整理。那么中论释里面的那个科判的话，应该是这个全智麦婆仁波切的这种思路为主。然后现在上师呢整个这一块的科判都是借用全智古仁巴大师的科判为主的，是这样子，这个好分吧，那个可以做一个参考看一下。好，还有问题吗？
阿弥陀佛法师。就是在那个66页还是那个科判，就是破诸等具有存在之能力，这个科判里面的这个诸等，这个等它包含什么意思？因为它在宋词以及下面上师的这个解释里面，我看到就是宋词的解释是说诸的能力去发挥都不存在，他这里的一个立中应该是说是破住的这个不存在吧，那他这个等是什么意思？
这个等字的话，其实就是刚才有一位这个女学员也问了那句话，她说有一句话是就在66页倒数第三行，你们看讲记说，至于呢发挥的能力也不存在的道理，大家可以类推。其实这个等字就指的是发和回的那个意思，就是说因为这个科判他是说有人他执着的是住存在，然后为什么呢，有三个能力根据，因为去存在、发存在、回存在。那等字指的什么？如果还有人他认为什么呢，他认为发存在，理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能力根据，那都通过这个思路可以破。还有人执着是什么呢，有些人认为返回是作为所立的，就是返回是存在的，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住存在、去存在、发存在，那么也可以用这个思路来破。所以这个等字是指的发和回，依此都可以类推，是这个意思。
那还有那个就是第三段就破这个，首先这个去不存在这个道理，我大概这个理一下，就是说首先第一个宋词这个去者则不住，这个宋词的话呢，它是由去破去者不存在而推出这个住不存在，是吧？然后第二个宋词就是破去，
不对，前面的这个前面说去者则不住，这个宋词是对方认为去呢是存在的，因为住存在的缘故，跟这个宋词是正好倒过来的。你心里明白吧？我讲的清不清楚啊？就刚才你说前文破住，为什么他破住呢？这个住他破的那个都是能力根据，知道吧？ 因为你破的时候肯定是破他的理由，你说比如说啊，这个我说我想认定一个，我说这个色达是什么什么样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见过，或者因为呢我听说过。那人家的话不会直接去破你的所立，他会先去破你的那个能力的理由，就是你听说过，那你听说的这个的话他有没有见过，他说的是不是真实的，他破了这个之后的话，他可以得出你的结论是正确的是不正确的，或者是还是不确定的。所以说你们看到这个啊，你们把握住这个思路，就是凡是呢破的都是破的是能力根据，对方的能力根据，对方的能力根据一旦破掉了，那对方的所力自然就破掉了。因为这段不是比较搅吗，他的思路跟前面不是都是相反的，正好是翻过来的。那上师呢又把前面的那个思路的这个宋词放在上头，现在呢我们破的时候就把它倒过来破。那你们看啊，他这个比如说这里写的说前文破柱，前文破柱是什么呢？去者则不住，不去者不住。那么既然说前文破柱，这个地方的柱其实是前面的能力根据，那对方的观点就是什么呢？我认为去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柱存在的缘故，它就是这种思路。那在这里的话就是什么呢？现在破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去变成能力根据了，对方观点是什么样呢？对方认为说啊，我认为住是存在的，为什么呢？因为去存在的缘故，所以我们根据他的思想来先破去啊，去的这个能力根据成立不了，那么自然他的所立的住就没法成立，是这个思路。
好像正好相反了啊，那我明白了，那下面的这个发和回就是一样的了。
哎，对，都是一样的。
嗯，好，感恩法师。
好，还有什么问题？现在麦上的道友啊，可以提问了呢。
顶礼上师小宝，顶礼法师师兄们好。目前有个问题，我们现在学习这个，不生不灭，这个不来不去。我们现在这个形式也一样，我们同样也可以这样理解，它也没有假生处，也没有假灭处，也没有来处，也没有假去处。但是我们从这个缘起上，我们还要起作用。那么我们从这个来去上我们分析的时候，我们从这个影上我们也没有眼力的有一个影在起作用，从这个那个影的上作用上也没有假，那么我们这个形还要起作用，究竟我们怎么样去从主观了上眼力我们这个形式，就算我们从凡夫上，我最初我那个形式我要起作用，那么最初我那个形式是怎么样来发挥它的作用了？我们说形式，我们从无始劫以来，我们是有一个好像是有个延续性，那么我那个延续说我要从影而，比如说我又刮开始我刮生下来，我生下来的时候我那个作用究竟是我是源于这个这个影算了还是作用了，还是我这个约起我们又从这个约起算了，我看它又不存在我们约起性空，它要有个作用在，怎么样去让我在这个我理解我们这个形式的作用了。阿弥陀佛。
这个的话其实不需要说是把它的这种作用啊，或者说它是显现啊，或者说它是缘起性啊，就是上个别别的来理解。主要是什么呢？主要是我们现在再去接触到中观，接触这种思路呢，它有一个比较让人感觉就是有冲突的，或者说在心里头用不上劲儿的地方，就是我虽然现在道理上啊终于学了一段时间，基本大概就是接受了或者明白了，一切万法应该是无来去的，应该是无因果，都是空性的。这个空性呢就是显而无自性啊，它不是一种断空，有万法自性本空，是这样的一个意义。但是的话它又有它的这种显现，而且显现不灭，显现还有它的一种作用，我们每个人还受它的束缚，受这种束缚的感觉是很真实的。那同时呢又知道这个东西还不存在，就好像一个不存在的东西还能起到一个很大的作用，我还必须要随顺它。就是说你要随顺呢，这个自己要培积这个善业力，对吧？啊，就是要这个培福。你要是造作了恶业的话，你想从轮回中解脱是很困难很困难的。就是这样的这个感受的那种感觉，这个相违的那个感觉的话，这个很正常。就好像我们突然一下接触到了千万法无，但是同时呢它有的显现，这个有和无两个开始打架，而且就是感觉上什么呢，我明白是无的，但是这个有的作用力还很强，就是这种状态，这个都比较正常啊，这个都比较正常。 关键是什么呢？就是其实学了这个中观的意义之后，它一个方面啊，可以逐渐的，我们必须要有一定的长期一点的那个文思啊，时间长了之后，它是属于那种，一点一点的来，让我们的这个习气上面开始有一种潜移默化的一种断除。但是另外一方面的话，作为大部分的中下根基者呢，他很多时候还是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以福养慧的问题啊，就是你在福德上面，比如说你的这个修行方面的福德培积的这个越来越成熟越来越圆满的时候，你去理解空性的时候，你发现你慢慢的越发的好接受它，甚至于呢你能够逐渐的可以去体悟到它，然后在空性的意义上面的话，这个理解前面是一种很深色的，后面长期锻炼长期串习肯定是有必要的哈。加上自己的各方面的因缘具足的话，你又对这种的话你有一种切入感，这个就是属于显和空之间的那个作用力，其实它是相辅相成的，也是分不开的一个也是分不开的一种特色，就如同像福慧双修一样，福这一点上在迷言当中它显现在现象上，这个慧智慧的话主要是讲到的空性智慧，它感觉好像就是我们看不到摸不着的讲到离四边八系的一种空性的意义嘛，但是这个福慧这两者相辅相成，此不离彼，彼不离此，就这种关系。所以说福慧二种的话也是无二无别，就像呢这个显空双运显空无别的那个意义上一样。这些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作为我一个普通的法师给大家用语言去表达呢，好像这个表达能力好像也只能到这里啊，讲来讲去也就是这些内容。关键的话大家长期的学习之后啊，一点一点去体察，慢慢的你会有一些感觉，这个倒是不着急吧，这些谈的都是属于感受上的问题嘛，这个是急不来的，一点点串习就好了。好吧，
感恩法师。我有那个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您啊。第一个问题呢，就是您刚才讲的那个梦里的那个显现，就是是不是可以说梦里和梦外的这个显现，它都是因为我们阿赖耶识里面的这个习气成熟的时候就有这样的显现。
对的。
好的。好，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就是说您刚才讲到那个生灭的那个时候，就是您说那个生它不应该是灭，不然的话呢生它就没有一个显现的一个相，那是不是说生中有灭，灭中有生？
你这个是什么概念，你要解释一下什么叫生中有灭，灭中有生。
因为生和灭它实际上是同时的，如果不同时的话呢，那就
这个是息无常的一个理念。
对对对，就是息无常这个角度来说的话，是不是就可以说生即是灭，灭即是生，当体不住。
这个的话关键是什么呢，我们用这些词句的时候，用这些词句的时候呢，会对于闻者或者对听者来讲，就他需要你自己对这个生即是灭，灭即生，你要怎么解释？如果生即是灭的话，那我就可以得出结论，就比如说我抠着你的字眼去分析，我就可以说生就是灭的话，一切万法应该都处于寂灭状态，灭就是不存在的状态，那么一切显现应该成为没有，但是一切显现却有。所以说生灭同时，这是我们用一个词句啊来描述细无常的这个生而寂灭的那个状态。那你要用你的智慧呢去体悟那种状态，然后知道这样的一种法，但是的话在换句话来讲，在细无常的角度来讲，生相和住相，这生相和灭相的话是不一样的，如果它完全一样，那么万法因尘不显现，或者万法因尘不灭永远显现，你要不就落在断见的观点，要不就落在常见的观点，所以但是你又没办法表示说那它又是同时的呀，就这些啊，有的时候佛学的有一些思想呢比较深深，然后用这个语言上面去表达的时候啊，它实际上就是一种让你去体察的那么一种表法，抠着字眼去说的时候，我可以给你发出很多的态过来，所以不要去定死啊，就是你看这么大众的一个场合，有很多道友可能细无常也是泛泛的听，没有详细的学过的时候，就会产生很多的疑惑。 他这个的话是不能够一文解义那样去死抠，这样去死抠的话你永远没办法理解息无常。息无常呢刹那刹那寂灭，这个阿罗汉圣者是可以限量见的，那么就说明他有他的现象存在。既然有现象，那么你直接说生就是灭相，生相就是灭相，那么灭相是没有的一个相的话，你就很难的，就很多人你再往后解释的时候你自己可能感觉都解释不清楚了。所以不是这种理解，不是那样的一个很死的这个理解方式。再去怎么说呢，现在先从文思的角度先知道一些佛学的这种基本的思想吧。有一些东西啊其实是通过修炼的那个层面上面可以去体察的，是这个意思。用语言表达没办法就直接讲得很精准，因为你看啊，生灭同时，这是经教里面的话就是讲到的这种一些这个状态，那我们不能够违背经教去讲。但是的话，生灭同时它确实有它生而寂灭的显现存在，而生相的话就不是说是就什么都没有了，就处于一片无的这个没有的这种相。因为你说生灭同时嘛，因为你说这个就这个的话可能还是大家自己去这个思维啊，然后呢去慢慢的一点点消化了。因为有一些已经涉及到的是可能跟你是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才能够完全去明白的一些内容了。好，继续再往下。
顶礼法师，我们的那个中观那共修小组里边有一个组长，他提了一个问题，他现在好像没在线，我替他问一下。他说这个去啊，能成立这个去实的时候不能成立去者，成立去者的时候不能成立这个去法。他说我们现实中这个一个去可以同时成立去者、去实和去法，这不是挺好吗？这个一个去都成立了，这不就有了去了吗？一个去可以同时成立他们三者，现实中这个怎么破呀？请教法师。
这个还是那个老问题，就是道友们对于刚开始接触的时候对这个名言和声音的这种特色不是很习惯。你说在名言当中啊，我们平时现实当中就是一个动作啊，成立这个就是这个做动作的人，然后呢他底下走的这条路就是他这个动作的这条路，就是去的道路，怎么讲都是没问题。中观宗本来不破这个，关键是什么呢？前提大家一定要，不过现在我讲的再多遍的话大家可能还是觉得闷，所以不着急，学多了之后你会发现，就是关键的问题是我们认为这个去者是真实存在的，就是我就说我这个人是真实存在的，你我现在是借用一个去的一个行为来成立我是一个去者，不管是这只是一个，那我还可以用吃的行为来承认我是吃者，但是总体上你认为这个吃者也好去者也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法，这一点成为中观的所破。所以第二品还只是破来去哦，后面的还要破其他的，都会涉及到普特切罗人的问题，就会涉及到他这个，只是说是从他的一种行为作为一个代表，然后来破去者。那其他的有很多，总共呢有27品呢，内容多得很。那一个后面呢慢慢学，还有专门呢就是后面还有一段，就是直接光是单独破普特切罗人我。我到底存不存在，他就把是这个我的话就是一个整体的，我们平时在说话做饭做事吃喝拉撒的这么一个我，他不是说建立他是用依靠什么什么成立一个去者啊什么那个角度了，这个我到底有没有都会来进行分析。所以大家我回答的这些也都属于是老问题那么这个大家的话还是学的时间长了就好了。名言中不经观察的前提下得觉得说一个动作的话能够成立又是去者又是什么这个那个的，这些的话是名言的共称，本来就不需要去破。但是承许它真实存在的这个点上我们就需要去观察，因为真实存在的这个法必定有它独立自主的这样的一个体性存在。那你如果这个体性存在的话，那你的去法来成立是去者的时候，那么这个道路上面其实就没有去的行为了，因为它各自有各自的本体嘛，是这个意思。这个也都是重复在讲大家还是学久了就好了，不着急好吧。第二品的话下一堂课就学结束了，晕不晕的话已经就学结束了，没有任何障碍。等到后面再学一段时间，你们再看第二品的时候其实并不太难， 思路还是蛮清晰的，那其实并不是特别的难懂。那这个也是一个等一个时间成熟的问题，不着急，好吧？好。
安德好，我会提个问题吗，马斯？
哎，你请讲。
哎，就是说，若去时有去，就有二种去法。那个去时是一个按道理，我们现在来说是一个那个副词，应该是去那个去时副个副词，一个是定语来的。那么就怎么说它是有一个去呢？去时去有两种去法呢？因为在这个去是去时，那个去是一种定语，就是说我们吃饭那个吃时吃啊，我吃的那个时候就是那个吃了，吃事实上是一种那个什么一种动作，是一种去，一种去怎么说它是有两种去呢？啊，请法师解释一下好吗？
对，这个也是从我们平时习惯的我们人类建立的这种语法概念，还是汉语的语法概念上面来建立。你还是呢，就是比如说在分析这些宋词的时候啊，你呢习惯性的用语是抓住我们汉语的这种风格来去界定这个趋势，而忽略了对方的观点的执着点在哪里。其实对方观点的那个执着点我们都有，你把角度换一下，这个地方就好懂。我这个实际上是给的以此类推的一种分析方法，因为有你这样的啊，类似这种问题的人的还蛮多，那就这种想法他总觉得别扭嘛，他这个仔细分析的话他觉得是这么回事那么回事，总觉得别扭。其实我给你们的是一种思路，就是你们一定要看清对方的观点的落脚点。中观宗呢，宋词的这个字面上啊，我们从梵文翻译成藏文，然后又从藏文翻译成汉文，其实的话都是在用某一种语言表述，尽可能准确的表述出对方的执着点，而不是呢现在用我们的汉语的这个主语谓语宾语来去分析它有一个去还是两个去，不是这个意思啦，懂了吧？哎，所以你们这个思路抓准的话其实就没有这么纠结了，还蛮好懂。不用想复杂了，想太复杂了就搞不清了哦。
丁力法师，这一课的最后那个按照中科巴大师的自信那里讲到，他有两种情况，一个就是独子部认为有一个不可思议的我他和五蕴非一非一非一非一，我也就是刚才我说的就是也是有这个有。如果不提我就是要理解就是我有一个观照这个影像啊，这个很容易理解是非一非一的。那上面他说这个是不能够这样想的，是这样吧？那么他下面还有一个为什么我不能够这样想，你应该怎么样呢？应该非非一也非非一，是不是这个这么还有一个这样一个科判应该在哪里看到，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丁力法师，
问的这个问题的话，是不是指的是科判上面写的是摄意，但实际上呢，他这个科判不是按照基本上后面上是按照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来进行分的嘛？以全智脉部仁波切啊，还有果仁巴大师的这个思路呢，给我们分析这个宋词的段落。那还有一种就是说宗大师的这种解释，宗大师的这个科判，他就是在宗大师在做那个中观根本会论的注释的那本书当中，这个宋词的话就写的是非一非一的破法。但是我们不能说在做这个法本的时候你整个罗列在一起是比较麻烦的，后人看了更加晕，对吧？所以就是在讲记里面做了解释，上是讲了这一段，你们清楚就可以了。是光是指的科判的问题吗？你有其他的什么问题问吗？还是我刚才可能没太理解你问的那个点？
句法和次者不是一体，不是他体，也不合理。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应该非非异，非非异，就是非异也不能够这样认为，非异也不能够这样认为。下面这一个分句应该是这样理解吗？是。
对对，也不是非一，也不是，就是它也不是一体，也不是异体，是这样的。这个非是指的不是的意思，它也不是同体，也不是他体，是那个意思。
认为是
这个
非一也不行，非一也不行，非非一也不行。
为什么我刚才说你那个非一也不对，非一也不对，这个的话 就是你的理解上，我就感觉有两个非字，就是非一它也不是，非一它也不是。我的意思的话，就是它不是一，也不是一。我们都在文词上，在文词上面是这个角，你意思懂了就行，你的意思懂了就可以。这么说吧，独子部的观点很奇特，但我们后面马上就能碰到了，就后面慢慢破的时候，有时候就会涉及到一些独子部的观点。他就认为一切万法什么呢？也不是一体，也不是他体，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它是不可思议的，他是那么讲的，知道了吧？所以这个非一，他说不是啊，并不是非一，也不是非一，好像你是用两个否定哦。那我这边的话就更简单，就它也不是一，也不是异，就叫非一非异，就这么简单了。然后也不是常，也不是无常，他就说，反正这些都不是，但是就有这么个法存在，它是不可思议的，这是对方一个最大的特色。所以这个宋词说，从这个角度来破的话也不对嘛，是这样。但是你说程许它不是一，那就是多咯，你要程许它不是异，那就是一咯。所以既然一和多都破完了，那么你所谓的非一非一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什么法的话，也同样是不存在的，就是这个思路，这样好理解吗？还有什么问题吗？
不无常，不是不无常，也不是常，我以为还可以这样一个双重否定，这样刚才应该有这个中科吧，这个有这个科判，有这样一种案例，这个意思是不是有？
因为大师的意思的话也都是针对对方的观点，那么独子部的这个观点的话其实不用特别强调这个双重否定，他的那个自宗的安例就是这样的，这个还是因为道友们还没来得及学，这不是什么问题啊，不着急好吗？不着急，等到你们涉及到独子部的观点可能就会更加明白了。然后呢，宗大师的观点的话也不是说自己单独建立，他主要是说这个宋词可以破到独子部的那种所谓的程许一种不可思议的这样的一个程许啊，这样的程许的一个表述，只是一种表述方式吧。其实一定要程许它是一个双重否定的话，也你要这么想理解，那就先这么理解好了，其实可以再简单一点啊，就是简单一点比较好。好，再往下，最后一个问题了哈。
天天法师，弟子问一下，这个就是与作者观测三类而破里边的第，就是里边的这个57页任三，别破去者去，它这个里边前两个它是这个若去法有去，则去者无去，它和这是按脉烹饪波切的这个。来解释的话，他是说去者去法和去者是一体的话，那他就是这个去者就没有办法去了，他就没有一个去的行为来成立，来完成这个去法了，那他和这个科判就没有办法联系，请法师给解释一下。
对，这个其实我在辅导那堂课的时候我讲了，这个科判写在这儿的话是直接借用的果仁巴大师的科判写在这儿，本身就没有写一体和他体，所以说呢全知脉不仁波切的科判在这个地方啊，就是你们看的中论密要的这个注释上就没有在科判上表现出来，所以你看科判和宋词呢，这个他写上去的是果仁巴大师的这种分析方法，然后上师在讲记里面同时又给大家介绍了全真脉不仁波切一体他体的这种分析方法，便于大家多个思路去理解就可以了，这样子好懂吗？这个好懂吧？因为你做文字的时候你不能两个全部怼在上面，那个是很难理解的，没有人解释自己看的话彻底就会乱套了，没法写嘛，所以在讲记里面表现出来，大家知道这个宋词是可以用果仁巴大师的这个分析方式来分析，同时呢也可以从一体的角度来分析，理解意思就可以。
如果阿赖烹饪波切这个分析的话，它和这个科判刚好是相反的，你看它这个是
不相反，就是一体的分析方法啊，一体的分析方法跟那个不是相反，因为它两个就完全是两种思路， 它是两种思路。果仁巴大师的这个观点就还是我们说的有点像那个三角关系，哎，你跟这个配那个就没有了，你跟那个配这个就没有这个去的行为了，是那种三角关系。全真脉部仁波切的这个分析方法，它宋词的解释都是不一样的，它直接就变成了这个去法和去者无二无别，那么去者就已经成立了，但是的话另外一个就怎么样，它是另一种思路，它是另外的一种思路。再好好的看一下，按照上师讲记里面的这个理解的话是可以推得过去的，再好好琢磨一下好吧。
这个科判也能联系到一起？
不是跟科判非要联系到一起，就是你两种啊，比如说你不看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你单独看这个宋词，然后你从上师解释说从一体的这个角度去分析的那段讲经，你抠着这个宋词去解释是完全可以理解得到的，因为它是两种分析方法。你现在纠结在什么这两种分析方法又是什么关系了，怎么样怼在一起，其实不用这样去怼了，它本来就是说的是两种的分析方法嘛。因为一个一个看，果仁巴大师的这个思路大家可能觉得会好理解一点，所以上师把这个思路作为主导呢给大家推荐，就是怕你们不好懂。那么全真脉部仁波切呢，它是这两宋词是从一体和他体，那你就单独看一体是怎么分析的，你就不要去再去对果仁巴大师的那种分析方法，这样的话自己就全部搅在里面了，越搅越搅不清了哦。
好的，刚刚法师还有一个就是这个63页的这个破来去之业道，他这个其实在这个脉部仁波切这个里边，他是放在这个破这个发的这个范畴里，破这个能力，破来去之能力的发的范畴里头。但是这个上师讲记里边，这个是通过破道来破这个去，就是来破这个去，就是破掉道以后就没有这个来去了。那他这个这是吧？
对呀。
啊，就是他这个就是说，他的因是这个就是去无未去无，亦复去是无，也就是说，去就是破掉这个道以后，证明这个没有发，上师是这个哈，
你这样子吧啊。你就按照现在中论密要的这个科判的思路为主来理解，因为现在呢本身这一品我也说了是整品的整论的难点，大家本来就有点搅，所以你们先抓住一个思路来理解，因为你理解现在有点搅在里面了，你又中论释又看半天，然后这个看半天，尤其这两个地方上师给介绍的啊，就是以一推重一种为主，就说明这个地方其实不是特别好懂，那你就抓住一种来看，另外一种暂时搁置，我觉得对你来讲这个思路很好一点，等到后面学多了，这个方法越用越纯熟啊，自己已经能够倒过来倒过去很轻松，你再把两种方式都参考一下的话再去看，你也不会觉得很违和，现在看的这么吃力，那我建议你还是以这个中论密要果仁巴大师的这个科判为主的话去消化它就可以了，好吧。
好的，刚法师。
好的，阿弥陀佛。那这个我们今天的答疑就到这里啊。我看到屏幕上还有一点问题呢，但我大概扫了一眼，我觉得都是之前我答过的老问题，也都是大家比较纠结的。像这种啊，为什么生意中只能有一个去的行为？这个我前面好像反复答疑答过多次，那今天这里的话就再不重复讲。大家还是不着急，我觉得这个关键的问题主要是不适应啊，这个什么叫世俗，什么叫圣意，可能还是要多长期的去学才能慢慢的品过味来，这些呢就不着急啊，所以呢这些今天屏幕上的问题暂时我就不做正面的回答了啊，我们这堂课呢今天就到这里为止，后面啊这个管理员就把之前积累的问题还是先发给我吧。发给我以后我后面看一下，确确实实是属于我讲课过程当中也没有讲清楚啊，或者确实这个问题是需要解答的一些疑惑点，然后在下次共修的时候再跟大家回答，好吧。好，下面呢我们就把这个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界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皆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都能够成就究竟的解脱果位。好，阿弥陀佛。